大家收听第59顿的胖胖三人行，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荔枝 FM、 喜马拉雅以及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胖胖三人行订阅收听。那我们今天在线的有四个人，其中有两个有孩子，然后其中有两个有孩子里边呢有一个是刚刚有的孩子，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说已有，就是对，已当妈和刚当爸，还有一些可能未来会当妈的人，来聊一期跟
和可能当爸的人。
那不大可能，我可能
这么
清
楚。
但是我跟你讲，我的情况非常特殊，就是我们家所有的长辈们催我生小孩都没有后台读者催的多。因为后台读者就会说我们没有地方看那个靠谱的辅食的菜谱，就希望你写一点。我说我怎么写呢？我又没有生小孩，我去哪儿给你弄辅食的菜谱？他说那你生一个吧。就是很多就是这样的对话，我真的是快崩溃。
没毛病。
对，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我觉得辅食不就是打个糊就可以了嘛，是吧？
我觉得
这是一个误区吗？
对，我说实话，我一直不大了解这个儿童饮食的一些事情，因为好像在我身上好像没有这种所以儿童时期就需要怎么吃。我妈养我的时候据说特别的开心，因为她特别的省事儿，就是那我是一个他给我吃什么我就吃的人，然后他不给我吃的我会找他要，所以他就他唯一觉得很烦躁的是这个人喂不饱，就是你总要给他吃嘛，然后没有食物的时候他会给我要吃，然后就吃得很开心。
药，
对，就是那种你吃过你小时候吃过那种中药的大米丸子，就是那种治消化的山楂丸，就那种我妈就丢给我一个。
那可不是吃不饱吗？还喂都消化的，
那总不能喂别的药吧？你真喂啥了？怎么办呢？
因为咱们昨天不是那个试图直播，但是失败嘛。然后我正好就想，那第二天直播的话，那我就去收集点问题吧。母婴群我就去问了个问题，你们想看他们问的问题吗？
我们还挺有兴趣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些问题里边彬彬都会遇得到了。
对，因为这个群就三十几个人。
Uh-huh.
然后其实也可以讲讲平时我被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
这样你能先等一下，就是说一会儿再说别人的问题。我先问问你，就是当你刚怀你们家小宝贝儿的时候，你遇到过什么问题，或者你考虑过什么问题？
我是非常简单的，我觉得这个跟人的心态有关。我是因为当时怀孕的时候我在英国，在伦敦，然后呢，伦敦呢是有免费的那种，就是去医院有一个。就是那种生孩子的，就是事先给你上上课，让你了解一下。对，然后他会讲一讲那生孩子那天会发生什么，然后让你做一些心理准备啊这样的。然后呢就是 NHS， 就是英国的这个医疗就国家的这个医疗服务呢，它有一个list， 它有一个单子，它有一个，它网上也都有，如果你 Google NHS pregnancy food， 你就会得到一个页面，然后这页面就会有所有的怀孕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的饮食的事情。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在当美食家，或者你什么都想吃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忌口的。孕妇的话基本上就是不能喝酒，然后不能吃太那个 funky 的，就是太特别的奶酪，就是因为就是没有吃巴氏消毒，对对，生的奶酪或者没有那个巴氏消毒的奶酪，然后不能喝生牛奶，
就不能吃
生牛奶，
其实就是忌一切
生。对，这生牛奶是就是它指的是就直接从牛挤出来的那个奶直接喝，
没有消过毒的，
对，要喝消毒的牛奶。然后呢金枪鱼少吃一些，然后剑鱼不要吃，然后反正我觉得在中国的饮食里真的不太会 遇到这些情况的，所以有很多人都说，
就是、我怀疑圣经，就是那本书就是跟你讲的完全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你讲，就中国的这个他碰到的很多问题就是他一到了这个特殊的阶段，比如怀孕，比如有小孩生小孩，他就会开始怀疑一切。就是当时我们家不是卖那个贝贝南瓜嘛，然后就有人说，他说孕妇能吃吗？就有人说一个男的一个孕妇就是这到底在担心什么，你不知道他那种恐慌到底从何而来。
对，是怎么说，你看的怀孕圣经是中文的吗？就国内出的那种。
是英译中的、
哦、
是、
哦、
也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我搜一下它叫什么名字呀，英国著名孕产机构什么什么出的。
哦哦，那应该是比较靠谱的，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挺简单的，没有说那么复杂，你就按照那个 list 上，然后那个 list 上他也会给你原因啊，告诉你为什么，就是比如说金枪鱼要少吃，是因为它里面可能现在金枪鱼重金属含量比较多，所以要少吃，他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而不是就是像有些国内有一些就是说什么什么不能吃，因为这个东西是活血化瘀的，然后就好像你吃了这个东西会把你肚子孩子化掉，
就好像会流产
对，然后说什么吃螃蟹能流产，然后吃这个那个会对孩子不好，其实就很简单嘛，那如果谁要做流产的话就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啊，就狂吃螃蟹不就流产了吗？
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对，
没有这个我觉得
很担心，
没有，我觉得我比较有发言权，因为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东西，就是会来到很多这种三大姑啊八大姨啊双方的父母啊还有各种亲戚的压力，因为邓岩正好你是在英国生嘛，那么这时候其实你周边的人是不会跟你说这些东西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当时那个宝宝快要生的时候，那我给我老婆做了一顿小龙虾，然后所有听说过的人都会觉得天哪，你怎么可以给孕妇吃小龙虾，然后那个东西怎么样会有什么什么风险巴拉巴拉巴拉，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话出来，然后包括说你在坐月子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三大姑八大姨就说天哪，你怎么可以给孕妇吃蔬菜，给她吃蔬菜对身体不好，
什么
什
么
对有这个说法吗？孕妇是不能吃蔬菜，因为蔬菜是凉的、
哦、你们广东人奇怪的讲究真的很多、
啊、没有
OK 是就是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讲究，比如说有些地方说孕妇不可以吃鸡蛋，就有些偏远的国家，然后有各种各样讲究。我觉得现在其实真没有必要讲这些，就是吴将你有七大姑八大姨这么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和你老婆自己心里很清楚就行了。
没有，
就是
你心里无限的清楚、然后也无所谓，就是我们两个都行但是你要知道，就是第一个如果不是你自己做饭的话，那么你会受到很大的阻力，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两个都还好，就是其实身边的朋友会惨一点，因为他们第一个可能没有这样的眼界，第二个可能他们受到父母的这个影响比较大。像我前段时间跟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哥们，就是他老婆也是准备生第二胎嘛，然后他第一胎的时候就说特别惨，吃了大概30多天的猪脚姜，就每天就只有猪脚姜可以吃，其他都不能吃、就不能吃蔬菜啊，不能吃其他的，就只有猪脚姜里面的猪脚那个姜醋还有那个鸡蛋，就只有这几样东西可以吃，特别特别的惨。
我现在有点忍不住要分享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其实听上去比较粗暴，但是你想一想会觉得它很有道理，然后这句话我觉得可以治愈所有的育儿的焦虑，这句话就是你的孩子是70亿人里的一粒沙，你承认孩子的你承认孩子的平庸是他成功的第一。
但是我跟你讲，很多家长尤其是隔辈的家长是不愿意承认这种事的， 他们都觉得我的孩子是七十亿里的一块宝，就是你们七十亿都是沙，只有我家的
是
宝。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
他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好吗？就是你从小到大，你要褪去自己头上的那个主角
光环。这个事情吧，就是说有缘的话你就听得进去，没缘的话你听不进去。所以呢，我也不是说我要让这句话起作用，而是我觉得咱们的听众都是非常睿智，非常，你知道吧？
对，
是
中的
马屁，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你听了是能
捧得好，
能明白
的，捧得好，
嗯，
是的。
你要是不明白就算了，对吧？
对，这些
有道理。我们相逢即是缘，朋友们。
怎么着？
那反正就是，如果大家到现在为止已经猜到我们这个话题的导向会是如何，就不想听的话就已经可以走掉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可能不接受任何你们常见的传统意义上的育儿的方式。我们，你这么想，我们这几个人活的都很自我。就是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所以我们一定不会做一些委屈自己。我觉得让太后那段时间不能吃生，已经是经受了莫大的委屈了。
不能吃，对对，是不能吃
生的，
是。
哎，那
其实我还好啦，我那个时候还去了法国，去意大利，然后腌肉啊、cheese 啊都没吃。
对你，
不过有别的吃的嘛，
是
比较容易满足，嗯。
哎，那你说说你问的那俩问题都是什么？
就是有昨天就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训练他吃辅食？就是小孩他先是喝母乳或者喝配方奶，喝到大概一般来说6个月，然后有些家庭4个月的时候，或者晚2个月8个月的时候开始，其实都可以。然后最初的最简单的辅食就是香蕉，香蕉磨成泥，就压成泥，牛油果压成泥，就是最简单的辅食。然后婴儿的那个胃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他们每个孩子对这个最初的辅食的接受时间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比如4个月特别早，然后他就接受了这个，他就尝了一口，然后就可能就咽下去了，然后家长就手舞足蹈的，其实和8个月的时候吃没有太多区别。
嗯，
就是看你的孩子什么时候能接受。
总结一下重点，就是从小孩、总结一下重点，就是从小孩几岁开始能够接受辅食这件事情，大家就要开始随缘。
我跟你讲，你要是跟太后聊一下育儿，你就发现所有东西都是随缘的，就没有任何东西是一定的。
因为小孩其实
对，那就是随缘
啊。
我们就是
什么
随缘，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你从几岁开始，多大开始接受辅食，接受什么样的辅食，大家都看淡一点。
对，因为其实，在小孩辅食的阶段，比如就是小孩1岁，比如8、9个月之前吧，很多人都是非常焦虑，就说我孩子怎么拒绝辅食呢？因为小孩拒绝辅食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就是头扭过去，或者用舌头把勺子抵出来。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信号，就这么说吧，我觉得婴儿是世界上最诚实的动物。
嗯。
他们就是特别诚实，就是我吃饱了就是吃饱了，你没有办法强迫我，因为他们在这个年纪是不可能有那个 social cue 的，他不可能有 social 的那个 awareness， 就是社交的那个意识是没有的，他没有办法说哦，你让我吃，那我就吃吧，不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的，只有可能说我不吃，对，然后所以你最好尊重他的意愿。为什么说你最好尊重他的意愿呢？因为你其实没有办法让他服从你。然后如果你一定要他服从你呢，你一定是两败俱伤的，就是孩子也哭，然后你也发疯。对。然后如果孩子不想吃呢，真的就是过一个小时或者下一顿再开始。然后 至于就是怎么吃，一开始呢肯定可能是要你先喂它，拿个勺子然后㧟一勺这个香蕉泥或者牛果泥，然后让它张嘴，如果它吃了呢，哎，就很好，不吃呢就那就你吃吧。嗯，然后它大一点了，比如说它已经会吞咽了，就是小孩吞咽是需要学的，这个喝奶是天生会的，但是吃咀嚼东西这个是要慢慢来的，就是在八九个月的时候小孩是应该啊是会咀嚼了，就是你给他麦片啊什么他就能吃了，然后有一种就是麦圈，就是那种最简单的那种就像小圈圈的那种麦片叫 Cheerios，这个就真的不是做广告，因为在美国的话家家户户都会买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往他面前这么一放，然后他就开始用小手就开始玩，然后拿起来放到嘴里吃，就是这个过程如果你让他自己来主导的话会是非常容易的。嗯，
所以是因为那个东西好玩吗？
因为那个东西好吃啊，就是其实也没多好吃，但是小孩觉得首先那小孩吧觉得吃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嗯，
就是我饿了，我把这个东西放嘴里，挺好玩的。
嗯，
对，如果他有胃口的话他就会这样做，如果他没有胃口的话他可能就开始玩这个圈圈，就不吃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带孩子注定是要经历一些浪费的，就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也有就是你可以想一些办法就是说减少浪费，但是婴儿如果他不吃东西的话这个其实是很正常，就浪费一顿餐食挺正常的，就是就做好心理准备吧，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每对父母都会遇到这个。
哎，但是孩子的口味是会培养的吗？
孩子的口味这个事情我觉得 depends。
嗯，
首先我们众所周知香菜的口味是不能培养的，
对啊，就是讨厌就是讨厌没有办法，丝毫没有办法，
人就讨厌。
嗯，对，然后像小孩呢他一岁以前是不能吃盐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如果过多的盐会对肾脏有负担。嗯，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个小孩都不一样，因为你们肯定看过一个那个小孩吃柠檬酸到不行的那种视频，
嗯，
对吧。其实我觉得父母挺缺心眼的，但是你知道猪小弟是抢着要吃这个东西的，
是太后的儿子，
他是抢，啊，对，朱小弟是我儿子，他是抢着要吃柠檬的，
嗯，
就是最初是怎么，最初他要吃柠檬，他看到柠檬了，我说这个好酸哦，你要吃吗？然后他要吃，然后我想，哎，嗯，会不会就像那些视频里面的，那个宝宝们一样，就是很抓狂，酸到不行？结果他吃了之后没有什么反应，就他反应就是，哎，很好吃啊，
嗯。
是因为他对于这个就是味道他还没有形成判断的标准吗？就是他不觉得酸是一个讨人厌的东西是吗？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小孩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他酸味对酸的那个刺激还没有就是成熟。
嗯，哎，但如果有什么他不爱吃的东西，那你有刻意培养过让他变得爱吃吗？
这个不爱吃呢，因为小孩小孩一开始是不会说话不会表达的，
嗯，
包括他现在到3岁3岁半的时候他的表达也不一定是准确的，或者说他今天表达的并不一定是他明天所想的，
嗯，
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你最好不要逼他，因为首先，
嗯，
他不吃一样东西，
嗯，
起初并不是跟你对着干，
嗯，
也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可能不习惯，
嗯，
然后 但是如果你老强迫他，你老跟他 power struggle， 那么他可能对食物已经没有什么态度了，他的态度都是对着你。
嗯，
所以这个到这地步就非常不好办了。
嗯，
所以在一开始呢，你就要有一个
我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他的口味我可以欺骗他吗？就是我就一直给他灌输一个概念，说这个东西特别好吃，这个东西特别好吃，就是
你可以，但是我觉得50%的时候你会失败。
啊，
就是对小孩其实
骗到他，
对对，小孩其实有自己的判断，包括你给他吃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包括在座各位美食家都会觉得很好吃的东西，这个小孩他可能会拒绝，因为我的感觉是好像这个东西到了我们嘴里和到了小孩嘴里那个感觉它不一样。
嗯，有可能。
其实
因为小孩比如2岁，
我觉得这个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长大了，包括我们自己小时候有很多很多不吃的东西都是到了长大之后才变得慢慢可以接受，就是小时候你没有办法欣赏它的美妙，
对，
就何况婴儿的时候，就是上次我们在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大家都说了一些自己小时候很多东西不吃的例子嘛。我小时候葱姜蒜、鱼什么都不吃，就这些东西都不吃，我就觉得葱姜蒜是好奇怪的味道，就是一个很刺激性的东西。但我现在知道它可能是醛类的非挥发物质，挥发。
来来，给我念一下，化肥会挥发。黑化肥。
是，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小孩在小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更加敏感吧，就好像我这是我的感觉哈，就比如说葱姜蒜，如果我 sense 到，如果小时候我吃到了，我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一看到葱姜蒜我就马上认为它在这个碗里它就成了主角，它让我没有办法去忘记它，我没有办法去 enjoy， 对，太抢镜了。但是当你长大了之后，你就很 conscious，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谓的，然后它没那么重要，没关系的，然后你就能继续的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主要的那个菜的材料上面。但是我觉得小时候的话就是有一种 overwhelm 这种感觉，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无视它，所以我就特别讨厌它。对，我觉得小孩子在小的时候还是多听孩子的，因为我觉得在国内有一个就国内和国外育儿特别重要的一个不同点，就是说国内还是比较在意家长的权威，
就是家长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你好的，你得吃，
对对，就是你得听我的。然后这种权威呢，其实树立权威是好的，就但是呢我觉得国外的家长树立的权威和国内家长树立的权威又不太一样，因为国外在国外普遍家长会树立的权威就是说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还是要先尊重你这个孩子，就是比如说你不吃香菜，那么好，我们就不逼你吃香菜，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家长说香菜是好东西啊，你必须吃，那你这个权威其实你是树立的比较失败的。
但是我们小时候碰到都是这样，就是我小时候不吃鱼，因为我有很多出发点嘛。首先我没有小时候没有那么欣赏鱼的鲜味儿，而且我觉得鱼很容易卡到嗓子。
对对对。
而且我也很讨厌挑刺，就是我觉得这个步骤非常的繁琐。然后呢我周围的所有小朋友都不爱吃鱼，那我可能就会出于一种说我想跟哥哥姐姐们，我想跟我的同学们保持一致的一个心态，但是我是不敢跟我的家长说的，就是我要跟他们说 因为我姐不吃鱼，所以我也不想吃鱼，那我肯定被我妈打死了，对吧？我就只能说，那我不喜欢吃鱼，这是我的一个简化的一个表达。然后我妈没有办法理解这种表达，她就会说吃鱼聪明，吃鱼就是怎么着对身体好，就你必须要吃鱼。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排斥吃鱼，就是这种恶性循环。
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小孩其实意志力是很强的，然后这个坚持和意志这个是很宝贵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家长需要衡量一下，到底是这个他的自我他的坚持是这个更宝贵，还是说他多吃了一口鱼更重要。毕竟咱们是生活在一个物质有点过度那个丰富的时代，就是我觉得就先肯定会有人说现在物价很贵啊什么的，物质是丰富但是很贵啊，但其实如果你放下一些焦虑的话，你去菜市场买菜真的很便宜的，然后你孩子浪费了你也不会那么焦虑。就是这种饭桌上的 power struggle， 饭桌上的斗争真的是特别没有必要的。
就是而且他劝我吃的所有东西要么就不好吃，要么我就觉得说我周围人都不要吃，都不吃，我不想跟别人不合群，不好吃的东西还占一大部分。我觉得就蛋黄，但是小时候我最讨厌吃煮鸡蛋的蛋黄，因为蛋黄
我也是
我觉得会噎死的东西，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不讲究这种煮到什么溏心蛋的这种水平，
我小时候一定会跟你们做朋友，把蛋白都给你们，然后把蛋黄都拿过来，都拿过来加。
我也觉得蛋黄挺好吃的，
就是那个蛋黄，它就会煮到有一点点硫化的表现，就是有点青色，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干。对，我就特别讨厌吃那个东西，但是爸妈就觉得蛋黄会补脑，就你一定要吃这个东西，就是无法接受。但是如果退一步说，如果那个时候有。温泉蛋或者是就溏心蛋这种软的蛋黄，我觉得我会爱吃。
对，然后那就是对刚才说的，我们要尊重小孩的这个意志意愿。
哎，所以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说，还是应该以你迎合孩子的口味为导向，是吧？就是不要太强加。
对，但我现在要说的就是如何，因为你说迎合孩子的口味啊，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比如说哦，他不吃，那就算了，就是他总是要比如说你这个孩子天天就我就想吃巧克力，我想一天都吃巧克力，那你也不可能的，对吧？你不可能说我就纵容他让他前天吃巧克力，就是这两个极端都是不要的。那我们怎么去把它中和呢？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些自由，然后你也要树立一些比较理智的权威，然后还有就是用一些方法，然后这些方法其实呢，你要做到的话其实不难。有一种方法，就是我现在对朱小弟用的方法，就是说他现在是有些绿叶菜他是不爱吃的，这个他我已经就是你会观察到你的孩子对某些食物接受程度如何，比如说他会吃西兰花，然后他喜欢吃胡萝卜，其实就是有一个就算是一个评分系统吧，你可以看出他对某一样食物有多喜欢。如果他特别拒绝，比如说小弟特别拒绝绿叶菜，那就先放一放。就绿叶菜就先放一放，然后
你看看他。或者把它打成糊糊可以吗？就是打成糊糊，
对，可以可以，
不是绿叶
酱汁是吗？
可以，在他一两岁的时候，我一般一两岁的时候我给他做的饭就是比如我做了一个炖的菜，然后和米饭拌起来，然后我在上面加 切成很碎很碎的那个青菜粒，然后拌起来吃，其实它不会吃到那个青菜的那种比较苦涩的口感，
嗯，
就是这个口感已经降到几乎没有了，然后它也是把这个东西吃下去了，这个营养也补上了，嗯，
就
是然后有一
好了吗？
它对对。然后有一个办法，比如说这个孩子他
不，我跟你讲，你把香菜多的多细我也能吃得出来。
因为香菜的全类挥
对
挥发，
对啊，你
会挥发
一个
香菜会挥发，
你想一个挥发的少的呗。然后
你说你不喜欢吃大白菜，大白菜剁碎了你根本就不会感觉太明显，
嗯，
就香菜因为这味儿太重了。
对，
是。
然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嗯，这个办法是我现在对朱小弟用的办法，我现在让上个星期我想让他吃黄瓜，
嗯，
我想让他开始熟悉黄瓜的味道，然后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每天晚上我做三个菜，然后。有一道菜肯定是肉末炒脆黄瓜，
嗯，
就是是黄瓜做的，然后另外两道菜呢就是随便了，就是你计划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这一道菜我让他坚持我坚持做七天，
嗯，就是为了要营造出一种家里已经穷到只能吃黄瓜度日了。
对，
你要接受这个现实，你要连黄瓜不吃，明天你就没得吃了。
对，就
是营造一种爸爸妈妈很喜欢吃黄瓜，
嗯，
请你跟我们一起吧。
其实对，嗯，不是，就是这个不是说跟他玩心理战，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嗯，增加黄瓜出现的几率。
嗯，
就是说黄瓜以这个形态呈现在他面前，连续呈现七天，他会慢慢的接受，因为小孩接受一个东西，是因为小孩是有 neophobia 的，就是说他们会害怕新鲜事物，他们在某一个时期是很喜欢新鲜事物的，然后慢慢的他们长大，比如像3岁、3岁半这个时候，他们是很害怕新鲜的事物的，就是突然出现一个没有见过的蔬菜，他们会不愿意去尝试的，所以这个东西你就要放在他同一道菜放在他面前放，就是连续七天做这些，因为你还有别的两道菜嘛，你还是有一些变化的，还是有一些 variety 的，然后他的这 exposure 就是他见这个菜见多了，他会慢慢的去尝试，然后他慢慢的去尝试，他就会可能就会喜欢吃，然后后来我就是有一天我偶然上 BBC， 然后我在 BBC 上看到一段视频，那个视频是 UCL 就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个心理学家在分享，给小孩就是叫让小孩吃饭的一些小贴士，
嗯，
然后他第一个。他讲的第一条就是要增加这个食物的曝光率，就是你在家里要经常做一道菜，连续他说的是连续20天，20天都要放同样的一道菜在他面前，看他接不接受，然后我就想，那7天好像还不够，我忘了他说的是20顿还是20天了，反正他就说连续20次吧，可能。然后他后面分享的我觉得也挺有用的，就比如说你给孩子吃一个西兰花，你可以给他一朵西兰花，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是你把这一朵西兰花切成一半，然后你吃一半，孩子吃一半。因为孩子看着你吃下去，他会觉得哦，好像没那么可怕。
就是先你要先验个毒是吧？
对，你要先验个毒。不过这个不是，这个对好多小孩还是没有用的。比如说朱小弟是绝对没有用的。 你不管跟他说多少遍，说哇这个东西好好吃，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味道的，这个东西对
你
身体多么好。
你刚刚还教过我骗小孩没有用。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你会忍不住说嘛，你会总是觉得、哎呀 whatever helps， 就是我，但你不要说多，因为我每次
对啊，他就是试过之后发现确实是没有用啊，他才跟你说的。
对呀、对呀、对呀、对，就是对你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给孩子，你连续七天或者连续20次，你给他试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催，也不要劝。因为小孩有些小孩意志是非常强的，就是有些比较极端的小孩，就如果你本来他想吃的，结果你劝他、你说哎这东西好、这东西你得吃，他会觉得那我就不吃了、那我要是吃就好像是你让我吃的、那不是我自己要吃的，不行，
这就得揍啊。就一顿胖揍。
但是因为我
是挺贱的，我知道。
有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哥哥和嫂子，就是他们家也是个儿子，然后他喂辅食的时候就会说哇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啊，然后他就非常大口的，就我嫂子非常大口的就吞一口下去，就做出那种非常好吃很满足的表情，然后那个小孩特别买账，他就觉得啊妈妈
好骗哦，听起来。
对啊，就好像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就我也想尝试一下，他会是这种耳根子很软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所以我觉得有些小孩可能是可以骗的，
就这就然后就又变成了因人而异的一
件事。月亮天秤的小孩会，月亮天秤就是如果你孩子的出生的时候月亮落在天秤座的话，是会这样的，就是这个小孩他会觉得哦我就是这种小孩很少，但是他会在很小就开始意识到别人也是有情绪的，我要照顾到别人的情绪，然后我要平衡我们两个的需求。这种孩子怎么说呢，就是1/12，对吧？就是很少的。但是如果你遇到了比如说朱小弟这样月亮在处女这样的孩子，他会非常挑食，因为他会非常仔细的检验这个东西它究竟是什么，它究竟我究竟喜不喜欢它，然后如果我不喜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很完美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每天吃的都一样就好了，就是说我喜欢吃这些东西，我希望我天天吃这样的、
直到吃腻了为止。
不会吃腻，他会觉得怎么会有吃腻的这一天呢，
但真的会有吃腻的这一天吧。
会有，但是一个孩子他可能不这么想，他可能觉得我真希望一辈子都天天吃这个东西。
不是，我小时候也这么想的，可天真了。
所以你就要看那个你的孩子的性格，你不是说你一定要去看他的星盘，但是真的就是你看可以多到有12种孩子，对不对？就是他的月亮星座，还不是太阳星座。
对，我觉得我需要跟各位观众解释一下，在我宝宝刚刚出生的那一天，邓岩就找我宝宝要了他的生日的时间，然后具体到几点几分，就是为了看一下我宝宝的星盘，所以刚刚星盘就是这个原因出来的。
然后有些小孩呢，就是你给他什么他都愿意尝试。据说这是月亮落在双鱼的小孩，所以你看小孩跟小孩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别人家的小孩跟你家的小孩不一样，这个区别真的就是天生的，不是说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没做什么。现在就是育儿有一个误区，就是说这个孩子是一张白纸，他所呈现的样子一定是我们教育出来的样子，真的不是这样的。就是孩子会从他出生的时候带来一些天性，你必须要先承认这一点，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你育儿的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的艰难。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就是性格比较强的孩子，如果性格比较弱的孩子，他长大了你又担心他性格弱，对吧？所以孩子他会从出生的时候带来一些天性，然后这个天性呢，你要通过观察，然后 你可以总结出一套能骗他吃饭的办法，或者说就是让他吃饭的办法。比如说像对于特别倔强的小孩，你真的可以就是连续很多天做同样一道菜摆在他面前，看他吃不吃，他不吃你就吃。然后那如果你遇到那种什么都吃的小孩，那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千万别觉得就是这个孩子做了一些我不认可的事情，比如他拒绝吃这个拒绝吃那个，就是因为我教的不好，不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真的要承认你是没有，有些事情你是无能为力的，
控制不了的是吧，
控制不了的，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把这个情况变得更好。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不吃蔬菜，那就是不吃绿叶菜， It's OK， 因为我所知道很少有小孩喜欢吃绿叶菜。那他吃不吃水果，吃不吃根茎植物，这些都很重要。
就是反正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没有哪个食物中含有的营养是其他食物完全不可替代的，对吧？
对，对，就算你觉得绿叶菜是不可替代的，那么补铁的糖豆是可以替代绿叶菜的，对不对？
虽然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对，
是啊，就是现在的科学研究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看重营养学这个东西，因为营养学真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而且它每隔10年就有一个理论被推翻。比如说最近那个饱和脂肪，不是就是说被推翻吗？对，就变成好东西了。然后你想过去这10几20年都在卖，就是在卖那种什么零脂肪，就是脱脂的，就是我们这个东西脱脂，脱脂牛奶或者脱脂这个脱脂那个。其实你失去了那些脂肪其实很重要的，它不是说光让人变胖，
对，主要是好吃啊，
提供很重要，对，好吃。而且它
这个理论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雨前同学，因为雨前就是出去吃各种烧肉啊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愧疚感啊，心虚，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啊。但是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理直气壮的跟大家说脂肪是个好东西啊。
我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的这个坦然的去吃烤肉，我又不要米饭，对吧？
你现在是有那个科学依据的，
你看看，科学站在我这一边。
胆固醇也平反了，
对啊，胆固醇也平反了。
对啊，就是你不知道10年之后又什么东西被平反了，
万一10年之后就是绿叶菜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会变成植物人。
以前现在也没有瘦呀。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因为就是营养学其实是很难做实验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身体里，比如上亿的这个就是微生物，就是 microbium， 就是比如我们消化系统里的这种东西，就跟指纹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喝水都会胖，然后有的人怎么吃都不会胖。你能解释吗？你真解释不了。
得甲亢吗？
对，甲亢是。那也有人就是没得甲亢，也是就是吃一样的，然后他胖，你胖他不胖，对吧？所以就别太纠结那个书本上。
是吧？就弄死就行了，或者不要跟那种人做朋友，心里就平衡了。
对对对，对。
你就是想把墨石弄死。
我对待一个病人还是很好的。
有一个比较好的原则可以遵守，就是说增加你的食物种类。就是不要说我就觉得绿叶菜特别重要，我一定要天天吃绿叶菜。你可以每天有一道绿叶菜，但也不是说必须 的。但是你应该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说
杂，
扩大你，对，杂，就是吃的杂，就是在小孩接受的那个 喜欢，比如也不要给他吃就是特别容易产生细菌的东西。
嗯，
就是这个你吃的很多的话，那你身体里产生的那个微生物能够消化这些东西，微生物就会多，然后它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为什么美国人他们那个健康特别成问题呢？因为其实他们穷人的食物特别的单一，
嗯，
就美国穷人的食物特别单一，再加上他是他们买新鲜的，他们是买不起新鲜的东西的，所以他们吃的都是工厂生产的那种，就是方便食品，
嗯，
对，加工的食品，嗯，那种东西就非常，就比如说你在自然界你是找不到又有糖又有脂肪的东西的，
嗯，
但是在一包零食里面你就可以很容易找到又有糖又有零食。而且美国的饮食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美国它曾经玉米就是过剩，生产过剩，就几十年前，所以国家就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措施和政策，就是然后再加上科学家的发明，他们就把玉米做成了一切东西。
嗯，
就你去快餐店，你点的所有东西里面都是大多都是玉米，就是它原料都是来自玉米。
嗯，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很危险，就是说你看到东西哦，你在快餐店里点的东西好像都不一样，但其实它们的原料都是来自玉米，比如玉米可以做糖浆，可以做面包，我也不知道，反正各种东西，等于你看着东西不一样，但吃进去都是玉米，那么你的饮食其实是非常非常单一的，所以这个就比较危险。但是如果我们比如生活在国内，菜市场是遍地都是的，然后蔬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就食物种类是非常多，
就是工业化程度还没有那么高。
嗯，
对，工业化程度没有那么高，农业还是挺发达的，所以
挺传统的，还是挺传统的，
挺传统的。对，所以如果你每天在家做的话，然后每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吃的杂一点，其实就可以了，真的没有说有一种正确的喂养方式，没有。
其实我小时候，
嗯，
我不是小时候，就是我后来有时候在地铁上会听到一些对话，
嗯，
就是有些人说他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就这个人说话的人已经起码20多岁了，因为他小时候就家里从来没有过这种东西，
嗯，
我当时觉得会有一点点心酸，就是说好像父母失去了让小孩失去了很多接触新的食物的机会，就他可能一直给他的是一些非常非常常见非常传统或者是非常固定的几样东西，就可能鸡蛋啊鱼啊，就是非常就是太正常不过的一些食物，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多样化这个东西一方面也是可以培养小孩在吃这方面的一些好奇心吧，就无论他是否真正完全接受一样新的东西，
嗯，
但他从小去接触这个东西会比他长大了突然我长到20岁你给我吃一个日料，这个东西对我的可能有点太颠覆了，我会花一段时间去接受它。但如果他小时候就可以去接触到这些新的东西，
嗯，
我觉得他长大了之后会对于这种食物的接受的阈值会非常非常的宽广。
这当然是跟家庭条件有关系的，你不能指望一个。
对，这个真的是跟家庭条件有关。
不是当
如果
我不是说举日料这个例子太极端了，
我也不是举日料这个例子，你知道很多家长
是
没有什么时间来做
的那个概念，就是一个非常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食材，
嗯嗯，
就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东西。
是这个真的主要还是看家庭的环境，
嗯，
因为有些家庭首先父母他可能就不拿这件事情当回事儿，他们自己可能吃得更糙，
嗯，
就是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件必要的事儿，就我吃什么你吃什么，他不觉得在做饭这件事情上花心思有任何意义。然后有的家长你也知道忙起来，
对，
根本
自己也吃的，
对，根本就没有心思做饭，也根本不可能吃做饭。家长可能自己就吃个方便面，你能吃个炒个麦菜就已经非常幸福了。
嗯，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小孩的话，比如你说一个3岁的小孩，嗯，你没法保证他，你给他很有意思的东西他会吃。
是。
所以如果你带一个十岁的小孩，也许你可以试一试，比如说他稍微大一点了，然后你家里条件也允许的话，稍微大一点你可以带他去餐厅，可以带他去吃各种不同的料理。三岁的话还是比较难，但是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就连续做七天黄瓜菜也可以啊，就对啊。
所以
其实
最后这不小弟吃黄瓜了吗？
他吃啊，然后我也要吃，连续七天吃，就是你达到一个平衡吧。就如果你自己受不了这个，那就算了。我觉得就是一家庭嘛，不管是有小孩没有小孩，一个家庭就是一家两口，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大家都是在找一个平衡，就是你都要妥协一些东西。
是，
然后每个人妥协的能力都不一样，比如说小孩妥协的，有些小孩妥协能力很差，他什么都不能妥协，那么大人可能就多妥协一些，就是不在，就是在不践踏你原则的基础上。觉得这家里都要找到这种平衡。如果你家里就是如果你家里经常吵架，就跟小孩吵架，或者经常说他，然后经常有这些不愉快，或者说每天吃饭都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你真的应该考虑思考一下，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个，就是你是不是太坚持自己的原则了。因为我见过就是小孩在一碗饭面前哭，就哭着说我不吃我不吃，但是被逼吃下去，一边哭一边吃，真的
这种很熟悉的场景。
你小时候就是这样是吧？
没有，小时候吃饭可乖了，但是我觉得好像周围很多小孩都是这样的，就是就哭到最后就已经不行了，幼儿园老师就说你必须得赶紧给把这个饭给吃完，就是他也不会惯着你说那你就不吃。
对，尤其是上幼儿园啊托儿所的这种，因为他们吃饭是有严格时间控制的，你不可能说我为了你一个孩子然后所有人就在那等着不收拾，那你必须得在比如说12点半之前就要睡觉，因为我还得收拾呢，收拾完了其他我还得哄孩子睡觉去，所以我不能说哦，你现在不饿，那好吧，那我们等一个小时之后，那是你想都不用想，那是完全不。
而且他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他哭的都要抽抽了，他会不会在吃饭的时候呛着呀？就会特别担心。
我分享一个就是我儿子幼儿园他们的做法吧，就是其实这个小孩，比如说你有一个目标。我这个目标是他中午能吃一定量的饭，那么其实这个目标你就要准备好要在比如一个月内达成，你不能说我明天就让他这样做，那是不现实的。然后我儿子幼儿园呢，他们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是提供点心，就是有水果这样子，然后放在教室里面，小孩是随时可以去吃的。然后他们中午会吃饭，中午的饭呢就是比如说都是中式的，就是比如肉炒蔬菜呀，然后米饭啊，然后汤里面有一种肉和一种菜呀，就这种比较均衡的。然后小孩嘛，他会有这种 peer pressure， 就是他看到别人都在吃，他自己也会想，就是说，对，他就觉得别的小朋友都在吃，我的同类都在吃，所以我也要吃，我要跟他们一样。但是这个是要慢慢来的。比如我儿子他一开始是狂吃点心的，就是狂吃比如水果啊或者豆沙包啊这种东西的。但是其实小孩自己是有能力去观察的，他会观察到别人在吃中午饭的时候在做什么，然后他会慢慢的适应这个中午饭的口味。因为你不能期待他说明天开始或者这星期就要把他训练成一个什么什么，就其实是比较难，对有些孩子是比较难的。但是小孩最怎么说呢，就是最有效的让他达到一个目标是他自己想做这件事情，他自己想做这件事情，那么真的就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幼儿园的这种情况， 他如果吃很多零食的话，一定会影响到小孩那个，就是他正常吃饭的胃口嘛，对吧？
嗯，
他肯定就吃了零食，他会就没有那么好的胃口吃正餐了呀。那这岂不是有一点点？
因为一开始是会这样的，因为小孩还是就比如说刚进幼儿园，不管任何时候吧，小孩都会更喜欢自己熟悉的东西。
嗯，
然后他刚进幼儿园的时候，他对这些点心是很熟悉的，因为在家也吃水果嘛，而且水果本身没有小孩不喜欢，几乎没有小孩不喜欢水果，
非常严谨的加了几乎两个，
对，所以他就会吃水果啊，吃豆沙包，但是在别人都在吃，因为他们会有这个打饭的仪式，就是小朋友们端着一个餐盘，然后自己去。就是他们每个菜都有一个那个夹子，小夹子，他们就去自己夹那个菜，然后自己添饭，自己盛汤，这样是有这个仪式的。然后每个小朋友都是排着队的，然后一个一个来。然后其实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小孩眼里。然后他可能打了饭之后打了菜，然后他坐下来。他可能是不吃的，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过程很好玩，但是
就已经玩够了。
对，我已经玩够了，然后我也不饿，我就不吃。但是其实就跟刚才我说那个七次或者二十次一样，就是你这些菜，因为我看过他们那个菜单，就是他们每天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其实就是，那个叫什么万变不离其宗啊，就是这种营养搭配，然后他。就相当于他每天吃到的东西是大同小异的，就是说可能内容不同，但形式是差不多的。所以当他见到了每天，就是每天都有这个仪式，每天到了这个点儿，我们都要打饭，都要，然后大家都在吃饭了，那他就会考虑我也要吃饭。就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他这是一定要他自发的，老师是不会劝的。因为你越劝他越不吃，
就他玩够了，突然觉得吃饭也可以试试，然后那他就去试试。
对，然后你可以给他鼓励，但是你不要去就是劝他或者强迫他，这种其实是适得其反的，但也看这个小孩的性格，有的小孩就真的是。social 那个 awareness 就是他的社交意识哇超强，就是他会为了照顾你而去吃这个东西。
哦，
但是我觉得我见过的小孩是偏倔强的比较多。
就其实现在我能不能总结为就是。其实现在小孩不大会因为少吃哪个东西就真的是成长上有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家只要放下这个焦虑的话就好很多了，基本上对吧？
对，就是你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一个指标吧，就是看小孩精神好不好。他精神好就说明他大脑发育的很正常。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体重有那种2岁还3岁以内的体重身高对照表，然后也不要太纠结你孩子是不是在50%，因为就算你的孩子这50%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有低于50%的孩子，有高于50%的孩子，你低于50%，比如你在25和50之间，你也算是正常的孩子，你不用太纠结这个数字，你还是要看孩子的样子，因为孩子的表现，他的精神状态，然后他动起来的那个样子，就是他跑起来啊，跳起来，行动起来，你觉得没有特别没有别扭的地方，没有奇怪的地方，就说明他发育得很好。就如果他真的是非常，就是他这个曲线非常非常低，那你是需要去看一下医生，然后医生告诉你是需不需要你着急。但是就这么说吧，你不要纠结于这个， 就你第一是你看到的样子，然后你再去看这个数字。嗯，然后现在的确是就是我们的吃的食物是很丰富的。
嗯，
因为你想以前比如说北方是吃不到南方的菜的。
那是。
那北方人长得也很壮嘛。
嗯，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吃到南方的菜我们才壮。
然后比如说
躺着
中枪。中国以前是没有一些植物的，就比如土豆茄子都是外来的。
那太古早了，那太古早了。
我觉得
太古老了。
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是就是可以是用到这个时候，以前我们有些在我们这一辈儿的人带小孩的时候会带得过于精细，然后或者说带得比较科学育儿，然后我们的长辈我们
当年你我都没有这么带过，就是凑凑合合不就也长这么大了吗？
你也长得挺好的。
对，
我觉得这个
我不也没把你养死吗？
就是小孩不吃，你小时候很多东西你也没吃过，不吃那些也不会怎么样，你长得挺好的。
嗯，
就我觉得用在这儿很合适。
嗯，所以贝贝南瓜小孩可以吃吗？
贝贝南瓜很多人给小孩吃。
嗯。
对，但是
绝对是可以吃，而且对孩子是有好处的。
嗯，
推荐推荐。嗯，
而且那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在那个淘宝店看到有一个评价，就是两个挨着的评价都是买给小孩当辅食。
嗯，
然后有一个人评价就是说，哎呀，这个南瓜我儿子不爱吃，太好了，都便宜我了。
嗯，
然后另外一个人的评价就是说，这个南瓜我儿子不爱吃，哎呀，太贵了，很浪费。
嗯，
我觉得就是很两极的那个两个看法。
对，
就是，
但为什么他们俩儿子都不爱吃呢？你好好找找自己的原因。为什么？
但是很多人还是爱吃我们家南瓜的。
对，但你家那个南瓜其实可以买来之后蒸熟，然后蒸熟就可以很轻易就捣成泥，对吧？然后你放在冰格里面。现在也有那种硅胶的辅食的格，可能就大一些，然后你就冻起来，然后你需要吃的时候你就拿出来一个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你不想用微波炉那你就蒸一下蒸熟。其实微波炉是，说实话微波炉是最健康的选择，只是谣言太多了，所以很多人对它心有芥蒂。anyway， 然后你这样就其实就成本很低啊。对吧，你一个南瓜你可以做。
哦，说到微波炉我跟你讲，
好多
很多家长是对微波炉迷信的，说微波炉的还加热的东西不能给小孩吃。我听说过很多这种。
我觉得。
OK， 那我说一下那个猪小弟他一岁半到两岁半之间是怎么吃饭的吧。就是。我是离不开这个微波炉，而且我要告诉你这个微波炉有多好。就是我给他做饭呢，一般我就是比如说他睡觉或者就是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做一个炖的菜。就是我要保证这个菜里面有蛋白质，也就是肉，然后我会加一些比如说我有时候做那个牛肉和南瓜一起炖。是比较日式的做法。然后这个炖好了之后呢，我就把它们就是切的比较碎。就是他一岁半的时候可能我就要用一个辅食机把它弄得再碎一点。然后他两岁半的时候可能就是用刀随便剁一剁就可以了。然后我把这个比较碎的这个炖菜呢，我放在辅食盒里面，放在冷冻室里面冷冻。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然后放到微波炉
里面。你今天晚上舌头都怎么了？
对，微波炉，然后就是直接加热。加热之后和米饭拌起来，然后再切一些煮熟的青菜，就是切成很碎，然后都一起拌起来，然后他吃的就很开心。然后我整个做饭的过程只有5分钟。
就是加热的五分钟。
对，就是加，因为米饭的话，可我就是用电饭煲做好，就是也不用我看着，
嗯，
我就事先把它做好。然后为什么做饭五分钟很重要呢？因为当你带孩子的时候，你的心情特别的重要，因为你的孩子是一个欲求不满的，有时候会让你特别讨厌的小孩儿，
嗯，
然后他还不听你的，然后他还特别有自己主意，然后他还有非常强烈的，喜好偏好，然后还挑食，还这个那个，在这种前提下。你想想你做饭你花一个小时时间做饭，
万一他还不爱吃，
然后你孩子又不吃， 对，不是万一，我觉得
肯定不吃，
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他不吃，那会是一个什么下场？
那就只能揍了，那就只能揍了
啊！揍的话，揍的话谁赢了呢？
啊，
揍的话家长赢了，
就是，
孩子输。那不揍的话呢，家长觉得我输了，
嗯，
啊，孩子赢，其实没有人，就是
就像你说嘛，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家长首先要
对
要愉快，揍一顿之后家长就愉快了。
你把一个小时，你一个小时做一个小时的饭，与其做一个小时，你花五分钟时间把饭做好了，他不吃没关系啊，不吃。我也没有费很大力气，对不对？
嗯。
啊，你不吃那就放一会儿吧。
嗯。
放一会儿不吃，再不吃，那你这顿都不吃的话，我也没什么损失，对不对？
嗯。
我是在家做的，我也不是花钱叫的外卖，我在家做成本其实也不高。
嗯。
对吧？
嗯。
所以就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可以，就家里的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改变，然后。是半功倍的，
嗯，
然后微波炉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如果还是这样，就是还是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听众是非常睿智的，如果他就是
对
相信的，就是如果他听就是有点 common sense，
嗯，
那么他就会知道微波炉其实是挺好的东西，而且用微波炉做出来的蔬菜比蒸的其实要营养保持的更高，
嗯
嗯，
嗯，
但是如果你不信就算，不信就不信，
嗯，没关系，就是重点是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嗯，
对，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不要跟孩子过不去，要承认孩子是有天性的，他有自己的那个需求，
嗯，反正我的感觉就是每次跟邓岩聊完关于如何带孩子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没有任何的答案，就是所有的答案都是不一定啊，对，哪孩子都不一样啊，
无所谓，
对啊，我这个无所谓啊，你都可以吃啊，
你要随缘，
对啊，然后最后的结论一定会落到你们孩子什么星座呀，
哎呦，我觉得，哎，你是什么星座的呀？还有，大家
对啊，肯定问，就父母什么星座呀？孩子什么星座？那你看看，那你们就只能这个样子了。
很符合星座特性啊！
对对对对，嗯，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也不早了，各位也要睡觉了。彬彬这边是不是孩子又闹了？
对。我没发现我
是你今天晚上都没怎么说话。
今天大家的那个留言好多，
是
我都没有看。
对，大家都在
小时候的经历，
对，都很痛苦。你看看这，哎，你那你们以后对自己的孩子就不要再这样啊。那好吧，今天就先到这儿，各位晚安。
嗯，好的，晚安，
嗯，
拜
拜，
拜
拜，
拜拜。